诗篇三十七篇里面有这样的记载说，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必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是的，就像诗篇里面所记载的说，我们要安静的，我们要默然的依靠耶和华。因为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主的殿堂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心，说主，是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带着世上一切的苦恼或者是困难的事情带到你的面前，但是我们交托于你，因为你是那位信实的主，我们可以信靠你自己。让我们来唱诗第五十七首，信靠耶稣。第五十七首，预备，来。请大家一起站立，一起来唱好吗？这是一条信靠的诗歌，让我们唱出我们的信靠来。 来祷告。主啊，是的，信靠耶稣是何等美好的事情。主，因为你是那位信实的主，主，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磐石。主，世界万物都在转变的时候，你自己的爱是永远不变的。主，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心，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说，主，是的，我要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要掏空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要单一的来信靠你自己，因为你是那位可信的主。主，你也是帮助我们的主。主，因为我们的信心乃是建立在你自己的信实上面。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的信实带领我们走一生的道路。主，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你自己美好的恩典，你自己美好的作为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何等的奇妙。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将那最好的赐给我们。主，我们求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让我们一生的道路走在你自己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当中。主，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因为你自己的信实在我们的身上。主，你自己慈爱高过诸天，你自己诚实达到穹苍，我们就感谢你自己。谢谢主，你早上与我们同在，你喜悦我们这样子的敬拜，你也在我们当中，你将你自己的话语教导我们，让我们一生行在你自己的道路当中。谢谢主，我们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唱诗第46首，天父必看顾你。我们的父神是这样的一位信实的神，他每天都带领我们，他每天都看顾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时每一刻都有这样子诗歌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天父必时时看顾我们。当我们唱这样诗歌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你字改成我，天父必看顾我。预备，来。
人的何时不要你吗，天父必看顾我，你将我当探视下，天父必看顾我，天父必看顾我，时时看顾我。
来诗班要继续带领我们的崇拜，他们要献的诗歌是仰望主，歌词会打在前面的荧幕上。当诗歌诗班唱完以后，我们会众可以跟着大家一起来唱，我们把副歌一起来唱两遍。一起来唱，预备，来。
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的荣光，重担脱落。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的荣光，心得自由。
再一遍。
仰望主。
是的，当我们唱这样子仰望的诗歌的时候，主，我们的重担真是卸落在你自己的面前。主，当我们唱这样子仰望的诗歌的时候，主，我们的心灵真是得到了自由。主，因为你自己来到我们生命里面，你做我们生命里面的主。主，你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虽然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会如何，但是主，当我们一生仰望在你自己的道路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因着你自己的信实，你就必定带领我们走那美好得胜的道路。主，我们谢谢你，你自己时常将这样子诗歌摆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心里时常唱这样子仰望的诗歌，让我们一生都是仰望你自己。谢谢主耶稣，我们将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我们请牧杰长老来报告。
感谢主，我们有一段美好的敬拜的时间。我们的主实在是一位赐给我们安息的神，任何的人我们心中有重担的，不论任何的重担，他都要把他的安息和自由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这个诗歌在我们的后面诗班所唱的诗歌，所以你可以带回去的时候，当你有重担的时候就能够再唱这首诗歌。因为我们的同工在这么有限的周报上面把诗歌打上来，不但是让我们唱的时候可以看，我们带回家的时候也可以继续的唱。诗班有些人已下去了哈，但是有些新会员，我们欢迎诗班的新会员哈，很高兴你们能够投入诗班的侍奉，希望有更多的人将来能够投入诗班的侍奉。尤其我们在今年的 Christmas， 我们会有一个全教会的弥赛亚的一个特别的音乐敬拜的一个聚会。其实要唱弥赛亚这样的事情是相当要花功夫的。我们常常在Christmas 的时候在电视上面看到许多的外国教会，他们都好像大家聚在一起就会唱，其实花了很多的功夫。我们教会3年前就想要唱这个弥赛亚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四班要招生也不太容易，那么我们8月份会开始练习，要开始招兵买马，开始为着12月的 Christmas 能够把主所当得的敬拜能够赞美能够归给他，而且有很多的朋友，福音朋友也能够借这个机会来。我们会借Lagos 的这个 Douglas Campus 那边的什么 Nichols Chapel 在那边哈音乐堂会有一个2堂的那一天下午的一个特别的敬拜，大概是12月22号是吗？好，请大家也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为诗班要摆上的辛苦，我们特别求主纪念。我现在先介绍一下手上的几张新人的名单。薛健和蒋荣荣住在 Edison 的，可不可以请你们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一下。我也讲错了吗？哦，哇，很少看到个子这么高的。非常欢迎啊！你们从哪里来？从北边。非常非常欢迎，好，等一下我们一起鼓掌欢迎哈。那这是薛健和蒋荣荣夫妇应该是。那么下面有杨，大家这草书越学越好。杨什么杰啊？还有这个金钟明在哪里？在这儿哈。杨什么杰？OK， 这个杰很好，因为和我一样啊，都是清洁的杰啊。你们是不是就是赵波波的朋友？对，他们是高尔夫球的高手，大概是和那个赵波波一样。那泰格伍第三局打到81杆，让人家掉破眼镜。如果他们去帮忙就会打好一点啊，非常欢迎，住在 Piscataway， 等一下我们一起鼓掌欢迎哈。好，我手边只有这2张新人名单，我的右手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请站起来，我们很愿意欢迎你认识你，有没有？我的右手边或者很久没有回来的右手边有没有？我的左手边有没有？好，我们鼓掌欢迎。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我们在座的人新朋友只有这2家，我们现在还有位置哈，尤其第一堂的位置更多，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邀请福音朋友能够来这边参加这样的聚会，好让教会的 space 能够福音不受 space 的影响。我下面有几件要报告的事项。从今天开始，我们教会提名委员会会为着明年的教会的执事同工在主的面前一起寻求祷告，请大家祷告中纪念。那么我们在会众当中选国语部所选出来的推举的代表是陈一凡弟兄和田新思弟兄，他们是代表整个弟兄姐妹们参与 这一个提名的过程，一起能够为弟兄姐妹们能够推荐，也能够观察整个教会在提名上面的谨慎和在神面前的祷告，是等于虽然只有他们两位代表，但是还有执事的代表，也有牧长在中间代表教会在神的面前一同寻求，所以请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从今天下午一点钟开始，我们有到两点半，我们有一连串好几个星期的开会，一直到十月份能够把这个事情向弟兄姐妹们做一个最后结果的报告。在你们报告事项的第四件，请大家看一下，甲期暑期圣经学校在八月十二号开始，从下午一点半到四点半，我们是希望五岁到十一岁的孩童能够参加，尤其是还没有信主的，所以鼓励已经信主的家庭们能够邀请另外一家没有信的一起来参加。目前我们只有五十个人报名，我们是希望能够有一百一十个人报名，所以我们把报名截止的时间延到下个星期，所以请大家能够趁着这个星期好好为这个事情祷告，而且也可以上网来报名。那么我们在八月十八号有受浸的聚会，所以从下个主日开始下午一点钟在楼下教育厅就有要受浸的弟兄姐妹们的见证，国语部有二十四个人左右，请弟兄姐妹们尽量留下来，我们认识他们，为他们祷告。那么虽然在主日下午有的人要开会，但是我们尽可能的能够来参加这样的聚会，能够分享主在他们身上的恩典，我们也为此献上感谢。那么其余的事项就请大家能够纪念，尤其今天英文堂的要到匈牙利去短宣，那么他们今天就会走，所以在祷告中纪念他们这一个队的八个人。还有等一下我们会在英文堂为着我们Margaret Kaur 姊妹八月一号开始加入若歌教会的 staff team， 能够做一个福音的传道，那么开始加入教会服事。那么等一下我也会到英文堂去，还有我们会有几位牧长为他按手祷告，那么在八月一号就开始join 我们若歌的服事，请大家也能够为着神在教会的恩典和兴起更多良善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来祷告。好，我的报告事情到此为止哈。我们要读一段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也是许多的教会他们所需要特特注意的。那么在我们这样的教会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这样的功课。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在你若是就是新约的圣经第一卷，如果找不到的人的话去找陈牧师啊。陈牧师今天要分享的信息题目是论断与明辨。好，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找到同声来读啊，请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要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弟兄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陈志成牧师。
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念的这段圣经应该大家不陌生，是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教训门徒的一段话这段话刚才我们稍微念过的，只提到论断，然后最后有一节只说不要把圣物给狗吃，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等一下我们会解释这是什么意思。我今天选这段 经节是有一个背景的。在不久前我看了一个小故事，一则小故事，他有这样的一个描述，他说有一个人想要从美国东岸，大概从纽约这一带去欧洲旅行，就他选择坐这个渡轮，豪华的渡轮 cruise， 大家都知道 cruise， 现在美国这个纽约这个 Hudson River 也有 cruise 坐的是相当豪华的里面一天听说可以吃7到10餐的所以你从上船到下船之间可以很奇妙的增加10到20磅。那这个人就为了要省钱，所以他买了个经济舱，所以是在横渡大西洋的。所以上了船之后，服务员就跟他讲说，先生，你要选的经济舱，说我们安排你有一个室友跟你同住一个客舱。那这个人说没关系，因为我付的钱比较少，他就谢谢了。就到了经济舱一看，他那个室友已经在那个地方，就彼此的寒暄，很客气的，很高兴跟你住在一起，我们一定有一个很愉快的旅程。那没多久他们就各自去办自己的事情了。就这个人没有多久就跑到前面的服务的柜台，手上拿了一个小包子，他说跟服务生，可不可以麻烦你，这是很贵重的东西，包括我的金手表，可不可以你帮我储一下，存起来。这服务生说为什么，他说平常我不会这么慎重的，但是你给我安排那个室友，我一看的时候觉得这一个人心术不正，一看就觉得他是不大老实的人，所以可以请你帮我保管。这服务生说我们当然可以为这个服务，我们有保险箱就是为顾客服务的。然后这个服务生就露出一个很诡异的笑容，他说先生，其实你知不知道，刚才你那个室友他已经先来了，也拿了一个小包，他也要我们储存，就是他讲的理由跟你一样。所以我突然看这个故事很有启发性，我就想到确实我们人的一个通病，我们都喜欢指责别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我们当指责别人的时候，我们那个手势大家试看看，我们指责别人，我们的食指是指别人，我们有没有注意那三个指头是指谁，而且往往这个拇指都是把它按住，似乎在暗示说我们不要或者不晓得自己也做同样的事情。我不晓得是谁发明这个，自然你不要教就会这个样子，你没有看到人家这样指的，对不对，都是这样指的。你知道这是很真实的几个礼拜以前我听到有一个人要把自己家里的车子送给教会这个送给教会，当然教会洛克教会我也不讲说哪一个教会，洛克教会是有很多车子，很多弟兄姐妹有真的爱心就捐给教会不过我们知道教会不是一个那个叫什么收破铜烂铁的那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个车子都可以开，我们这几部车子都很好都可以开，那这捐给这个教会，很显然这个车子是很旧的那捐的人我不晓得开始不晓得动机是什么，那当然我们教会的部门也要看看到底可以不可以开，所以手续上面稍微慢了一点，捐赠的人就很不高兴，说到教会到底要不要，为什么到现在收据还没有给我。我听了这个我心里就很不高兴我私下里也跟我太太跟几个人讲，我说这个动机很明显的就是为了退税。我自己这样讲，虽然没有公开的讲，没有多久马上有个声音，很快的马上有了跟我声音跟我讲说，你自己呢？我突然想一想，突然有一件事情出现了，大家不知道相不相信这种事情，这是20多年以前的事情，就是那一个指责别人有错，也许真的错，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神会提醒一些事情。这是20多年前，是我刚从学校毕业，已经来这么很多年了所以大家也知道我年纪也不轻了。这件事情是我刚毕业找到工作就开始工作，很高兴也搬了家，有一个apartment， 那搬了家开始赚钱，对不对？赚钱之后第一个就是很多的旧衣服就不要，就买个新的。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结果有人跟我讲说，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旧衣服还是旧的东西拿去捐给这个 Salvation Army 救世军，大家知道救世军而且可以拿到退税的收据，可以减税。我呢刚刚开始工作，说美国的税很高，哇，这好高兴，我就把它放，把旧衣服都放到一个箱子，就拿到救世军那个地方去。我说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一张收据？ 他说我们可以给你，但是你那里面的东西你要有收据，也要列出说多少钱买的，我们才可以给你退税。我说我这都没有，都是旧的。他说那我不能这样做。你猜我的反应是什么？我把那个倒出来的东西全部放回去，拿着那个箱子就走了。我说我来就是要这个地方可以退税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是这样子哈，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有时候不晓得我们做的是同样的事情。所以我就想到今天这一段的圣经，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是登山宝训的当中，虽然是对门徒说的，然而我们基督徒都是主的门徒，对我们也是很明显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第七章第一节，这边说主耶稣要门徒们，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你们不要论断人，这是一个命令的语句，免得被论断。我们知道论断这个字，也许中文翻译哈，在其他的经文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其他的地方似乎允许人论断，但是不是用论断这个中文字，原文却是同一个字。在圣经的当中，希伯来文希腊文其实跟中文有点类似，有一个范围的意思。这论断可以是正面的意思，也可以是负面的意思。所以正面的意思，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真的错的，我们有一个判决，有一个判断，知道他是错的，跟他讲，这是一个能够明辨，这是可以的。圣经当中确实有这样的讲，约翰福音七章二十四节，今天有一段一些的经节，大家来得及翻就来得及翻，不来得及我来念哈。七章二十四节，主耶稣说：“不可按外貌论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这个断定跟论断是同一个字的，表示说是可以的。那哥林多前书保罗也这么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的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这个地方审判跟断定跟这个地方的论断，希腊文都是同一个字。那个地方似乎在讲基督徒是要审判世界，基督徒彼此之间也是要审判，有一个论断，就是判断。但是这个字确实还有另外一个负面的意思，所以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其实没有矛盾啊。就好像我们在圣经的当中大家很熟悉，在雅各书有试炼试探，其实那原文也是同一个字，原文是同一个字。你要看一件事情对人造成的结果来决定这个字是一个试炼还是试探，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它负面的意思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如果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节，他讲说：“我来不是要审判世界，这是主耶稣基督讲的，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的，不领受我话的，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主耶稣第一次来不是要审判人，然后用的是同一个字，是一个论断。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七节，保罗在讲道的时候，他也曾经在路过一个地方，他讲说：“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事，就把基督定了死罪。”这个定了死罪的定就是这个字，论断。换句话说，论断的负面的意思是审判或者是定人的罪，英文可能比较好，就是 condemn。 中文也很好，论断，这是不好的一个字眼。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上下文来了解那个字的意思是正面还是负面。这个地方很显然是负面的意思。主耶稣讲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中文的翻译论断是比较是负面的啊，是一种批评的。罗马书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教导，罗马书十四章十到十三节也这么说。保罗也同样的教导，他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雅各书也同样的第四章说：“弟兄们不可彼此的论断，彼此批评论断。”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用命令语句这样来禁止人彼此的论断呢？接下去有这样的解释哈。接下去这个地方第二节说：“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 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个地方论断跟量器用的是未来被动，就是将来也要被论断，将来也要被用一个量器，有一个要量给你的，用这个量器量给你，你怎么量给人。这个观念是犹太人的一个观念，犹太人拉比他们对神的认识，他们说神有两个量器，神有一个量器是怜悯的量器，另外有一个量器，神是一个审判，就是一个论断的一个量器，或者是说神一个判断的一个量器。当一个人要论断人的时候，换句话说，这个人是站在一个公义审判的地位，自己认为是义的，要来论断别人，他就必须要向神负责，因为神是一个审判官。所以罗马书二章一节这么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同样的，雅各书二章十三节也这么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口。所以这个地方主耶稣教导的重心不是在说一个人不应该有明辨是非判断谁错谁非的这种心，重点是在说我们对人要有怜悯。也许别人真的很明显的有错误的，但是我们不要太过的下决定来定人的罪，要先自己反省，先自己省察。有一个故事说，一个牛奶店的老板，他的隔壁是一个面包店的老板，结果有一天这牛奶店的老板去告这个面包店的老板，说这个面包店卖所一磅的面包不够两，就把他抓到地方法院去告。他说我每天早上跟他买面包，这面包一磅应该16两，只有14两。结果这个面包店的老板很委屈，他在法院说，法官啊，我是很委屈，我每天早上做面包，因为我没有那个量器，我量一磅是根据我跟他买牛奶一磅的牛奶。所以虽然是小故事哈，我想这只是编造出来故事，也是告诉我们，很容易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其实自己做的事情也是跟人一样，这是人的一个通病。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边第一第二节他用的说，你们不要论断人，你们怎样论断就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用的是一个多数，你们是一般的通性，一般人的通性。而且接下去这个地方三到四节，主耶稣一转口语用的是一个单数，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他是要把个人性的来解释为什么一个人论断人是不应该的，而且也会被论断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这边就用了一个比喻，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这边的刺英文 sawdust 就是木屑，或者有的翻译叫 speckle， 就是小小的东西。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自己本身是一个木匠，他应该也很有经历的，抱木屑抱木头都有一些木屑，而且木屑都跑到眼睛里去，我们大家也都这样经历，小小的沙粒或者一个头发或者什么跑到眼睛，痛不痛？当然很痛，对不对？我那三四个礼拜以前，我记得大概三四个礼拜以前，我们家的儿子我已经在睡觉了，十一点多，他自己在剪指甲，就指甲嘣，那指甲跑到眼睛里去了，他跑过来，啪碰我，我睡眼惺忪的过来，又是老花眼，我也没有戴眼镜，他说帮我拿出来，帮我吹出来，我看了半天，吹吹吹，弄了个半天，越弄越叫，不要你弄，不要你弄，痛死了。他自己就跑到他妈妈那个化妆盒里拿一个夹眉毛的，就跑到眼镜的面前就拿出来。我那个大儿子很有本事啊，他自己剃头发，那个光头的都是他自己剃头发，连那个夹那个小的东西他自己把它夹出来，爸爸你看，这眼睛看不好还说我没有，痛死我了，有刺是很痛的。这边主耶稣基督在讲说，用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啊，是夸张性的一个对比。他说用一个梁木，什么叫梁木呢？梁木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我们 chapel 正在 扩建，上面的横梁有的是460的200，是很大的那梁木啊，对比一个小小的一个墓穴，一个老花眼像我的，即使戴个老花眼镜也不大清楚。耶稣用一个强烈夸张性的比喻，你如果戴一个木头，可不可以想象得到，那木头那么大，你可能看到人家眼中的小小的刺嘛，也许刺真的在那个地方。但是耶稣基督这边的重点也再次了我们看到，不是说不要去帮助人把刺拿出来，刺是很痛的，确实是要你帮忙的，但是你自己眼中如果有梁木的时候，不仅没办法帮，把人家是落井下石，越弄越痛。另外一个可能也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用这样一个强烈一个对比，是在告诉我们，别人眼中的那个刺对比你自己眼中的梁木，可能那个只是芝麻蒜皮的事，小小的，自己的眼中这么大，可能那个东西甚至可能不存在的，是我们自己眼中这么大看错了。换句话说，我们看别人的时候，很多时候从别人是要反映出自己的短缺。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哈，从我儿子从我女儿的身上看到我自己，有没有？别人成了我的一个镜子。所以主耶稣基督接着7:5这么讲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你这假冒为善的人，这假冒为善是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第二次提到第二种假冒为善的。如果大家看到马太福音6往前面那个6:5这么讲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换句话说，这种假冒为善的人站在街口祷告，是要得到别人的一个称赞，让人家以为他是很属灵的，他比人都行的。这个地方假冒为善也是说要让人家看到我是比你公义的，你做了错的事情。圣经当中不缺乏这方面的例子，我想举一个例子，大家很熟�悉的，是在撒母耳记下12，而且这个假冒为善论断人一个很好的例子，居然是发生在以色列一个伟大的君王大卫的身上。他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一段圣经大家没有时间的话不用翻哈，大家应该很熟知大卫跟拔示巴的事情。大卫君王与拔示巴犯了奸淫，这个拔示巴是大卫手下一个相当忠心的一个将领的太太。大卫跟拔示巴犯了奸淫之后，拔示巴怀了孕，结果大卫一不做二不休，用诡诈让他的先生赫人乌利亚在战场上被打死，并且就把拔示巴娶过来，以为可以一手遮天的。然而神却派先知拿单来到大卫的面前，用一个比喻指出大卫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是一个论断人的人。他用的比喻是，有一个富人，这个富人家里有很多的牛羊，相当的富有，对比另外有一个穷人，这个穷人家里有儿女，很贫穷，他们只有唯有一个家产，就是一头小小的母羊羔，这个母羊羔是跟他儿女一起长大，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就唯有的这几样。然而这个富人有客人到他家里来，他要款待这个客人，居然不从自己很多的牛羊当中选择一个，去穷人家把这个母羊羔拿来杀了。大卫一听大怒，他说对约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4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说，那个人就是你。我们这里再次的看到大卫在指责人的时候，他那三只手指头他没有看到，拿单把他指出来。大概在11-12，我们当中大概很多人都还没来，在美国电视界的当中，布道家的当中，出了一些的丑闻，其中有一个传道人，另外一个传道人告他有道德上犯了很严重的罪，结果这个人被起诉，整个布道团解散，他也被下在监狱里面，结果没想到告他的这个人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论断指责人的指头，这是非常非常实际的。圣经当中有例子，今天的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三千年以前人是这样，今天人还是这样。我们人很容易批评指断人 pointing the finger， 但是我们忘记在这个之前我们没有一个怜悯的心先省察自己，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主耶稣接着下去，他就来教导我们怎么样除去指责的人的石头。他这边讲说，先去掉自己眼中的两目，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们再次的看到，主耶稣不是说一个人不要判断别人，不是说一个人不应该有明辨是非的心，不是说一个人看到弟兄姐妹真的有错不要指出来，他只是说要自己先反省，自己先省察自己，然后才能够真正的看得清楚。哥林多前书保罗也同样的教导，11章31节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加拉太书保罗也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换句话说，一个温柔的人来挽回人，一个属灵的一个长者，这个温柔的人不是一个苛责的一个人，不是定人家罪的人，是一个有怜悯心的人。怜悯是向审判夸口。一个人眼中有刺，他需要被取出来，然而要取出来的那一个人，如果自己眼中有良目，没有资格去取别人的刺。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哈，从小学的时候就念这个故事。一个老头子老花眼，拿着看到墙上有一个蚊子，就手一打，觉得蚊子不是蚊子，是一个钉子，打得皮破血流。但是他以后还是老花眼，还是不戴眼镜，就是拿一个灯下说，哦，这个都是钉子，就看到一个钉子一挂，没想到这一次是蚊子，就灯就破了。所以这一类的事情我们仔细去思想，确实在反映我们这个人，真的我们这手指头经常会乱指。在19世纪，当时有一个相当出名的天文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Sir Lowell L-O-W-E-L-L。 这个人是当时相当举世闻名的天文学家。他有一天听到在意大利有一个天文学家，他用他的天文望远镜看火星。火星在那时候19世纪是相当令人他叫 Red Ball， 就是红的球，大家充满各种的幻想，哇，这上面不晓得有什么智慧，有什么超人的这种文明存在。就这个意大利的天文学家看这个火星表面，他看到上面有一些纹路，中文交叉的纹路，所以他的假设说，这火星上面有水道、有渠道、有运河，所以有这些纹路，对不对？所以这个 Sir Lowell 听到之后，他也很兴奋，他一直在想说火星上到底有没有生物。所以他一听到之后，他假设说可能真的有，他就在 Arizona 美国 Arizona 设下一个天文望远镜，好巨大，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每天他们观看画图。哎，真的，他看到好多好多的纵横交叉的纹路，花了几年的时间就把火星表面的这些纹路画出来。然后他发表演说，他说，我的结论是，我的观察是火星上有文明的存在，有智慧的存在，有生物的存在。因为他自己的名气，没有人敢相反的意见说你这个是错的。但是我们今天天文科学哈，而且太空人已经登陆火星了，这个天文科学各种都可以用照相，都可以画出很清楚火星的表面。其实那个地理的图画根本没有运到，也没有什么线存在的。但是问题是这样子，请问 Sir Lowell 看到什么？他看到确实有这么多，有两种可能。有一种我们大家很熟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就说 You always see what you want to see， 对不对？你总要看到，你想要看什么，看久了，哎，真的很像啊。我们很多说，有人看到耶稣的像，有人说看这个山很像这个耶稣，越看越看到，越来越像了。但是这不大可能。第二种原因，现在医学已经发现了 Sir Lowell 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眼的疾病。这眼的疾病是什么呢？ 这个患者可以看到自己眼球上面那个突出病变的血管，他确实呢眼睛上面病变，那个血管静脉管到处突出，所以现在医学上叫做 Lowell syndrome，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 syndrome。 他看到了吗？他是看到，但是看到什么？看到自己。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故事也再次的告诉我们，主耶稣说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目才能够看得清楚。往往不是别人有问题，也许有，但是只是小事情，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其实是要反映出自己的一个问题。我们自己有没有看到？在教会里我们也经常发现哈，这太太要先生来教会听到，听先生要太太教会来听到，然后那个对你有好处。我们最近辅导了一对夫妇也是这样，这太太说教会对我都不公平，都是我先生的问题，我没有问题。我们罗格教会过去两年，现在还继续在开，有一门课叫基督化的辅导，是那个傅立德牧师来开的。这一门课前后要差不多100个小时的时间，前面两次是讲一些神学，后面三次是讲实际的操作辅导。来参加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以前开始报名的时候就问我说，这个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技巧来帮助别人呢？我其实我都没有跟他，我说你来参加就知道。就来参加的弟兄姐妹后来发现，他们来这个地方是学什么？不是学说怎么帮助别人，是学什么？学自己怎么被帮助。在辅导当中，傅立德牧师花了60个小时的时间分组，发现弟兄姐妹两三个人一组，大家在谈论的过程当中看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是出自自己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发现自己似乎会论断人，看人不顺眼，或者老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别人怎么对我不好，自己都很委屈，可能我们要自己先反省。有一个老师对一个小学的班上做这样一个实验，他说你们每个人拿出一张纸来，我要你们在30秒的当中写下你们最不喜欢的人，30秒不能写很多，他说用英文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写下来。有人坐在那边弄了半天才挤出一个人来，有的人写了5-6个，有人写了14个，要不是时间30秒到，他还继续写下去。觉得老师很有智慧，他发现什么？其实他要做的时候，其实他可能知道这个，他发现确实他的假设是对的，那些写的越多人的人也是班上最讨人最讨人厌的人，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得先自我反省，先看清楚自己，就好像加拉太书6:4所说的，他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指责之前先停下来，先问问自己，先省察自己，先辨别自己。我们要辨别是非的基因要先从自己开始。所以7:6这一节是不大容易解的啊！有时候一看着怎么突然这一节放在这个地方，是在讲什么呢？不要用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当然我们很明显的，这边猪跟狗不是在讲动物，是说动物所代表的。猪跟狗在当时是肮脏的动物，是代表的人。在彼得后书2:22有这样的话哈，彼得是针对当时有一些人明明知道神的教导，明明知道神的真理神的义路，然而却背弃的人，他这么说，俗语说的真不错，口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是合适的。弟兄姐妹，我们凭什么可以把一个人说成猪是狗？我们凭什么可以这样子？然而主耶稣真的讲说，猪跟狗你不要把圣物珍珠，这是圣洁的东西。我们如果看7:15，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我们记得哈，七章一节主耶稣是概括性的用你们多数，然后第二节第三节开始一直到第五节就变成单数，第六节又回到多数，你们。主耶稣的教导是相当平衡的，也是讲到我开始所说的论断，这有正面负面的。主耶稣不是说一个人不应该有判断的心，而是不应该有定人罪的心，但是你要判断人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很明辨的一个心，就是这边所要带出来的意思，你怎么可以说一个人是猪是狗，这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当一个人被判为是猪是狗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明辨是非心的时候，这边其实是在讲说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对什么人该说什么话。保罗在传道的过程的当中，其实圣经有其他的教导也是一再的指向这方面的，比如说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保罗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于是对着众人跺下脚下的尘土。这就是在讲说不要把圣物珍珠给狗吃。我相信我们在传福音辅导人偶尔也会碰到有这样的人，是不是？但是你不能够太快速下决定说这个人没有希望，这个人是要下地狱，要当猪当狗的啊！当事人就是外邦人，就是猪是狗。提多书三章十节说，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箴言书智慧的言语在那个地方，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对什么人讲该说的话是吗？我想这许许多多的经文也都是要表明这个耶稣基督在七章六节所要表达的话。一方面我们不要定罪，不要论断人；一方面我们要一个明辨是非的心，要明辨是非要先从自己审查自己开始。圣经里讲说，撒旦像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今天教会的当中有很多分裂的，有很多彼此批评论断的，这背后最大的因素之一就是有一个指责人的手。我们不见得要讲出来，我们心里对一个人如果有论断心的时候，很可能我们就已经对这个人产生的一个，刚才我说 Sir Lowell 那个第一种情形，你想要看你总会看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启示录十二章说，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道。如果我们能知道这是撒旦的伎俩，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地方说胜过他是靠神的道来胜过，今天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这句话，神的道就是要教导我们，我们先知道自己的短缺，很多时候那是一个盲点，我们看不到，需要被光照出来，需要被圣经来启示出来，需要被弟兄姐妹温柔的心的属灵的长者来指出来，我们就要谦卑的心，有一个愿改的一个心。加州有一个富人，他家里养了一只鹦鹉，或者叫八哥，可以学话的那一种，有没有？有一些鹦鹉很会学话。我们家有两只小的那个 parakeet， 听说你好好训练它会讲话，就发现我们不给它弄，因为不训练它已经呱呱呱呱呱叫了，很吵人。就这只鹦鹉很有意思，跟这个祖母在一起没有多久，它开始咳嗽，而且咳嗽声音很难听。很粗野的声音，而且很沙哑的声音，这祖母就很紧张，就把他送到这个兽医啊。兽医看到哇，这个全身长毛的病人，就好好检查。检查了半天，他没有问题，但是他检查的过程的当中，他这个祖母在旁边一直咳嗽。他一听，哎，奇怪，这个咳嗽声音怎么跟那鹦鹉一模一样？后来发现，他说这个祖母真的是一天一个礼拜不知道抽多少烟哈。 抽的就是咳嗽咳嗽，但是他自己不觉得，他觉得他的鹦鹉这个咳嗽声音很难听。结果这个医生就跟他讲说，你的鹦鹉没有问题，问题是你啊。结果这个祖母还不错，他说，哎呀，我居然不知道我的咳嗽声音有这么难听。神用鹦鹉成为他的镜子，对不对？在旧约的时候，神用驴子来对谁讲话？巴兰讲话。神可以借着各种的管道来对我们说话，借着我们旁边的儿女来对我们说话，借着弟兄姐妹来对我们说话，借着我们指责的指头来对我们说话。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我们愿不愿意静下心来，在指责别人反唇相讥之前先自己检讨。别人可能真有问题，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连大卫都会犯这样的一个罪，何况我们这一批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要教导我们在行事为人，所以在处人处事，在各种心思方面，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圣经是神的一个光，要光照我们，所以愿意今天借着这短短的六节的当中，我们来彼此的勉励。我们并非不晓得撒旦魔鬼的诡计，保罗说的啊，我们知道了，我们这指责的人的手指头我们要按下来。教会很多很多分裂，今天的教会很多很多分裂，感谢神在洛克教会做着合一的工作。但是完全吗？不完全，我们没有一个完全人。我们可能指责了吗？当然有，我们不见得指出来，心里可能在论断。所以愿意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这一段的圣经是对你我来说的，登山宝训相当宝贵，五章六章七章是对所有属神的儿女来说的，是对门徒说的，当然不信的人的愿意成为基督徒，这也是对你们说的。虽然我们有时候看到非基督徒看到说，这个实在太好，天国的宪章，基督徒也讲这么严厉的一个道德的法则，但是你除非成为信徒，除非有神的生命，有一个谦卑的生命在那个地方，没办法改的。所以愿神借着这一段的话语提醒我们，也来祝福我们。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有回应，然后我们祝祷之后，有人愿意祷告的可以到前面来。我们来唱471首。471首，这是个短诗，好，我们来唱两次，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唱到第二次的时候，有愿意的人可以到前面来，或者我们祝祷之后再到前面来，我们可以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的灵来光照我，来复兴他的自己的教会。来，预备，来，我们唱两次，来。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认罪祷告。来，预备，来。
求
教会也需要你自己真理这个道经常来光照，用你这个道借着水借着道来洗净。主啊，我们向你承认，虽然我们已经重生得救，然而我们都还不完全。虽然你把我们看为圣徒，看为我们将那一天你来的时候，我们将是成全完备，毫无缺失，被带到你面前来。然后今天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缺陷，我们是还有很多的罪性勾引我们，要去指责论断别人。主啊，这个教会是你自己的宝血所收买回来的，你说你赐下圣灵和唯一的心，我们要竭力的保守。主啊，求你借着你这个道再来对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心说话。主啊，让我们除去指责批评论断人的心，能够彼此的相爱，以温柔的心能够先自我反省，是吧，以至于我们可以除去别人的一些眼中的刺，是吧？愿你对你自己的教会来说话，也让我们有个明辨是非的心，赐给我们智慧的心。愿你圣灵的光照经常我们的当中，来带领自己的教会越来越圣洁。主啊，你爱你自己的教会，我们今天面对教会和种种的论断批评，有很多的纷争，我们为这个事情求你自己来赦免。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现在直到你再回来的时候为止。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请坐，默祷给上会。